摩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摩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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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甚深微妙法。
无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愿解如来真实义。
这位大德同修，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上一次我们讲到那个吉祥经的第六个偈颂，就是邪行须禁止，克己不饮酒，美德坚不移。就对于世间的美德，指的就是五戒加上十善。那么对于出世间的美德，就是解脱道的这个常无常苦空无我涅槃寂静。对于大乘的菩萨呢，就是包括了六度，就是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还有菩萨所修的四摄，就是布施、爱与力行同事，乃至一切佛的万德庄严，都是我们生命中本来具有的美好的德行。所以我们要坚持这些好的习惯、好的美德，养成了就不要再堕落。那接下来呢，是第七个偈颂，大家看经文：恭敬与谦让，知足并感恩，及时闻教法，视为最吉祥。这个就是戒恶以后啊，断恶以后要生善，就是断恶行善。那么前面所断除的这个杀盗淫妄乃至饮酒和各种不良的行为一些瑕疵啊，当我们断除了，那么接下来呢，就是要把我们生命中的美德要把它开发出来。这里面呢包括了我们一个人的美德是在你与人际交往当中怎样表现出来。那我们的人际关系呢，按照孔老夫子说，我们身边就是三个人。哪三个人呢？这三人行必有我师焉，取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那三个人，一个是比我好的，一个是比我差的，一个呢就是跟我一样的，或者说一个就是我。那比我好的，我就要把他好的学过来，那比我差的呢，我就要改变自己有没有像他那么差，就是正面的教材和反面的教材。所以不但是菩萨看到世间的遇到的人事啊，他能改善自己，就是世间的孔孟的学说都能告诉我们，好的东西你要学习，不好的东西你要反省自己，就是不好的反自警醒，看看别人这么坏，做得这么难看，我们有没有做得这么不好。如果有人伤害了我们，我们看看我们有没有这样的行为，无意间也伤害了别人。所以对于菩萨来说，世间没有坏人，因为好人他是佛菩萨直接给我们做榜样的，而坏人呢，正好是佛菩萨来考验我们，让你看看你这份考卷交得怎么样。在你的生活当中啊，遇到了好事情，我们通常 就很容易产生傲慢。好事情遇到了，觉得这个事情顺利了，得意洋洋了，就产生傲慢之心。对于其他的没有能力的人呢，甚至会呵斥啊，会瞧不起，会自己感觉到自己很清高很孤傲，觉得别人不如自己啊。这在人际关系当中，这是最麻烦的一点。其实包括我们在道场里面修道也是一样，自己发了一天的道心，就看别人没发道心的，就觉得呵斥别人，说或者呢，内心对这种不良的行为，就其他人的不良行为啊，产生了这个排斥啊，或者呢一种极度的难受不安，就好像别人错了，这个世界都是别人搞坏了一样。实际上你的世界也不是别人搞坏的，别人也是坏他自己。但是当我们没有智慧啊，就容易获得好事情，这个沾沾自喜之后啊，基本上就会晕头转向啊。我们举目看去，有很多人，世俗上的人有一句话讲，男人有钱就变坏啊。那好事情到他手上为什么会变坏掉？因为他没有福报，他就不吉祥。所以吉祥经告诉我们，就是当你遇到了好的事情、顺利的事情的时候，你一定要能够想到，就是好的事情不能傲慢。如果好的事情你自己有了一个好的条件，比如说你长相比较庄严，或者你这个福报比较大，生活比较顺利，这个种种一切正面的东西遇到了，我们内心绝对不能像这个轻飘飘的，风一吹就飘走了，不能把自己高兴的跳起来。所以对于获得好的东西，更重要的呢，要能够想到，就是比我好的人跟获得好的行为，实际上是有同等的效果的。就是当我们一个人在人生的过程中啊，有很多的知识，很多的智慧，都是从长者前人先贤古德那里学习来的。那么他们都是经历了千辛万苦，才把人生的智慧总结出来，而我们遇到了好事情，居然就自以为是了。有很多人，特别是这个五四运动以后，我们兴起的一种学风啊，就所谓批判，好像做一个学者、做个教授，他不对这个古圣先贤，不对哪一个一种别人赞叹认可的东西不批判两句呢，显示不出他的水平啊。这实际上是把整个人生的健康的吉祥的机制啊破坏掉了。如果他能够看到的是为众生谋利益的，有伤害众生的行为，去批判两句也还可以。但是如果内心只是一种慢心啊，这个傲慢的习气，通过自己的言行来批判别人，那这个实际上就破坏了内心中的这个吉祥和谐的这样一个机制，那么他的身心状况就受到了创伤，而他以后的人际关系也同样会受到创伤。我见过有一个这个学者，名气特别大，有国外的，哪一国就不讲了。这个为了一个学术的问题，两个人开始呢在讨论，讨论，两个就声音就大起来，眼红脖子粗起来，抽起来就拍桌子，拍桌子还不过瘾，茶杯就扔过去了。就是这么一个小事情，我这当一个学生，我就想，这些学者有什么了不起呢？这个这么一点小事情，是对就对，错就错了，打人干嘛呢？就是他就是那种自以为啊很了不起。就对于这个比自己更懂的人啊，产生不了恭敬之心。所以我们这个身体啊，受之父母长辈， 那知识呢，受制老师，甚至有些同学。那我们的生活呢，又受制于社会的大众。所以对于供养我们、提升我们的这一切，应该所怀的最好的表现就是有恭敬之心。啊，如果没有恭敬之心啊，特别是学习佛法，印光大师讲过，佛法须向恭敬中求，有一分恭敬则得一分利益，有十分恭敬则得十分利益，如果无恭敬则一分利益也没有。就是普贤菩萨，就大恨普贤菩萨能够十大愿王倒归极乐，这十大愿王的第一个，一则礼敬诸佛。就当你内心产生恭敬心的时候，事实上就像一棵草，一棵树，它的叶子看到了阳光，它就会往阳光的地方去生长，它会吸收到更多的阳光。当我们对一个智者，对一个古圣啊先贤，对一个比我好的人，我们产生不了恭敬心，其实在你内心中你是拒绝这个阳光。大家知道，一棵草拒绝了阳光，它的后果就可想而知了。当我们一个人对比我们有智慧、有福报、有长相甚至有名望的人，你觉得他名气大都是通过什么其他的手段，一点都不稀奇，甚至在背后呢还这个冷言冷语的，就这种心态呢也是对自己最大的损失。所以我们看到，凡是世间好的东西，我们需要成就自己的美德，你首先要对这一切产生恭敬，只有产生恭敬的心了，那我们这个心就打开，就去接受这种阳光和雨露。如果你没有打开，你就永远接受不了。所以你就看一个小孩子，古人讲三岁看到大，七岁看到老。一个小孩子，他对于长辈，对于家里面来的贵宾和客人，他有没有一份敬仰？如果他很尊敬这些客人，特别是父母亲也尊敬的客人，那这个小孩子将来一定会有出息的。那如果他对于这些客人还很不屑、傲慢无礼，他肯定完蛋了。所以这个生命啊，不管是动物的生命还是植物的生命，凡是你向往美好的东西，这个美好的就在你的心中呈现出来了。所以我们每天要诵经，要跟佛菩萨接近，要听经闻法，要观想，实际上就是把佛菩萨的美德、美好的东西从我们的心中、生命当中开显出来。所以恭敬呢是非常重要的。第二个呢是谦让。当你有了恭敬的心，你在接受，那取其上者从之，就是你对善的人、对好的人你有恭敬之心，其不善者而改之呢，就是当不如我的人出现的时候，我们一般的人难免的这个头都会抬起来，甚至受不了了，嘴巴也会翘起来，就觉得这个人实在是太可恶了，受不了他。就这种对不如你的，包括他的品行不如你，包括他的这个福报、智慧、能力不如你，当你看到这些不如你的人，你以什么样的态度最好的对待他，其实就是谦让，就谦卑啊。当我们人生遇到好的人、好的事，我们会产生傲慢，这是不可取的。但是当你遇到了逆境，遇到了不如意的事，不喜欢的人甚至讨厌的人的时候，我们往往会使自己内心中就是产生了一种就是遇到了这个好事情产生了傲慢，觉得自己很厉害。那坏事情遇到了呢，我们会产生一种自卑，自卑和自傲 是极为可怕的两种心态。当你产生了自卑，就是觉得自己不行，就逆境现前了，觉得自己会不行。但是当你遇到了坏人的时候，不如你的人的时候呢，你产生的是傲慢，看不起别人。遇到比你好的人呢，你可能产生的是自卑。所以自卑和自傲这两者它会混搭在一起的，是一对孪生兄弟。这是你一种不良的心态去看别人。所有的那些自卑的人，他骨子里面是自傲。因为什么呢？因为他老觉得自己很厉害，可是他实际没有能力，所以他又不能表现出厉害的时候，他反而就觉得自己很自卑，不敢去见人了。一个人在家里躲着还可以，在这大庭广众之下呢，他不敢讲话，不敢表达自己，因为自卑。所以自卑的背后是觉得我应该讲，大家就能够一鸣惊人，或者我讲话没有一点瑕疵，让别人全部都满意。他有这样的自我完美的这种追求，这是自傲，以为自己挺厉害的，可是他实际能力没有呢，他就变成自卑了。所以自卑跟自傲这两者它是放在一起的，就是同样的一种心理疾病。但是在这样的一个人生当中，我们不自觉的多多少少都会有这种不健康的表现，就是身心遇到逆境遇到顺境的时候会表现出来很不正常。所以对于不良的逆境，不良的人，我们产生的这种反应呢，是就是不太好的。那么谦让呢，就是谦虚，这个是必须的。恭敬呢，实际上是自信。当一个人对好的东西表示赞赏的时候，你对自己其实是很容易培养一种自信心的，对自己很有信心，所以你才像一棵树一样，这个树长得很健康，这个阳光来了，它自己不管三七二十一，把叶子就往那边靠过去了，它很自信。所以一个自信的人，他总会发现人生的美好，他无论遇到什么好的东西，他总能够让自己能体会到。那这个就是自信是必须要有的，自傲是绝对不能有的。谦虚，就谦让啊，谦虚是必须有的，自卑是绝对不能有的。但是大家仔细想想看，自卑和谦虚相差有多少？谦虚，虚怀若谷啊。当你觉得自己还不够的时候，你的生命有无限的接纳的能力，都可以接纳这个世界一切万物。而当你自卑的时候，你是拒绝一切的。一个人自卑了，别人赞叹他，他总觉得别人在笑话我；别人教育他呢，他就觉得别人在欺负我，这个很麻烦。所以你遇到自卑的人呢，你怎么样下手都不行，最好就不要理他，这没办法了。因为你理他，你跟他说好，他觉得你在笑话我啊，你天天笑话我干嘛？你说他不好呢，他说你老是欺负我干嘛？这个很麻烦啊。所以在这个众生在生活当中，或者这个教育子女啊，或者教育身边的员工或者自己的下属啊，我们看到了这样两种心态，实际上也是他心理的疾病，就长期了这个习惯呢，造成了对外界不能产生一种正确的正常的反应。所以这个吉祥经讲得特别好，他告诉我们首先与人之间，就人与人之间的相处要恭敬，对长辈要恭敬，对上面要恭敬，对比我能力强的人要产生恭敬。就是当我们在礼佛拜佛，我们在这个 诵经的时候，大家都可以看到，在佛经里面啊，我们恭敬的都是十方三世一切诸佛菩萨贤圣僧啊，甚至呢天人护法上神这个维陀菩萨，我们都恭敬啊，所有的一切顶礼，你看在经书里面所讲的一切顶礼，都是比我们厉害的人，就是你看到比我们厉害的，我们说厉害是他的德行高、智慧高、能力强，烦恼少，那我们对他们产生了这种恭敬，那这个人际关系当中就自然的铺出了一条你的生命的道路。在社会上，我们看那些企业家有一句话说，你想要做到什么样的这个档次，你就要不停的跟什么样的档次的人交往，这就是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你如果天天跟那些偷鸡摸狗的人在一起，你不摸都很难。就当你天天跟这些品行高的人，然后呢对社会有责任感的、事业有成就的人在一起，他的言行举止你看着看着，你就会变成一个成功的人。这个是实际上就是吸引力法则、缘起法，就佛教讲的一切法都是缘起。所以你跟佛菩萨圣贤在一起，你不知不觉的就受到了这个熏陶，你就会像佛菩萨圣人一样。那这中间能不能受熏陶，关键是你有没有恭敬心。你如果天天跑过去溜须拍马，你在那个圣贤面前、有能力人面前，你就变成扮演一个小丑的角色，那也不见得能够好到哪里去。关键是你对他有恭敬就不一样，有了这份敬仰的心啊，你的内心所向往的人生的方向就立见可判，马上就判断出来了，就你是站在哪个角度，你人生的榜样是什么。如果你看到了这种人生的榜样啊，对于这个佛经里面所说的，其实从圣人，就登地菩萨乃至三十个贤位的菩萨，还有天人，就是具足四禅八定的，禅定功夫很深，没有这种嗔恨生气的天人，还有就是人间的这个正人君子，所谓儒家所讲的具有仁义礼智信五常，能够手持清净，那么这些人呢，实际上确实都是我们所向往的。也就是说，我们大家自己的德性呢，那比起这个世间的完美的一个世间的人，我们的差距还是非常大。那么对于这些圣贤，如果没有一份敬畏之心，没有真正发自内心的恭敬，他这个恭敬在行义上还有表示的，表示在哪里呢？深夜恭敬就是顶礼啊，就是礼拜，像儒家讲的这个鞠躬啊，九十度的鞠躬啊，或者我们《法华经》讲，若当举一手，举一手就表示赞成，若祸福少低头，少少的点一下头，可以，这个是圣贤。我们看到他有些人，虽然在社会上也不可一世，挺傲慢的，但是到了佛堂里面看看佛像说的很尊严，他说这个佛像可以，不小心他就点了一个头，这个点了一个头呢，他内心产生了这份恭敬的心，他生命就有一天会向往了这个佛菩萨的这种庄严。所以对于圣贤，从身体上我们要有所表示，其实这个沙弥的24威仪啊，都是用来表达恭敬的，大家仔细看就知道了，就你的每一个动作都要表达对于圣贤的比我们智慧、能力、慈悲更加完善的这些先知先觉，对他们产生一种恭敬的表象，就外在的表象。那第二个呢，要用语言来表达你对他们的赞叹。所以古人流传下来的圣贤的著作，都是 对圣贤对美德啊，无以复加的想尽办法的来赞叹和宣说，但是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对社会的杀盗淫妄层出不穷的去挖掘，就像我现在的电视剧一样，就是他把人的美好的东西看成是丑的，丑的东西呢把它刻画出来，充分的表达了那种极度的贪欲仇恨，就把这些东西全部表达出来，危害这个社会人心。实际上这个古人有很多书被禁止的，那些禁书都是这个引导人产生了一些负面的能量的，才要禁止掉。那如果是正面的能量都开发出来，你是一个金刚不坏之体，百毒不侵了，那就没关系了。但是凡夫没有一个能做到这样，所以呢，大部分的书都被禁止掉，只有这个圣贤的语言，可以让我们得到受用。所以在这个语言上，就是口业上啊，我们自己讲话言语举止当中就要小心。古人讲祸从口出啊，病从口入。你如果对你的领导啊、长辈啊、父母啊或者是其他的能力强的人、智慧高的人随便的诽谤说他们不好，这个就小心，这个祸福无门，为人自招，你就不小心就把它招过来。这个语言上的恭敬必须重要，不管在人前还是背后，那我们一般的人稍微有一点点能力，这个嫉妒心就很难消除。所以当别人比你好一点点的时候，这个嫉妒心一起来，他不自觉的就把别人说一顿，把别人说的差，是显示自己有能力，所以这些都是不够恭敬的表现。第三个呢，更重要的是你要发自内心的，就是这个普贤行愿品里面，礼敬诸佛是身体，称赞如来是口，身口这个广修供养忏悔业障随喜功德，全部都是意业，就从你的这个意业上，内心当中要表达对圣贤的这份真正的尊重。只有你内心真正的尊重，你的生命才往那个方向靠。身体呢是一个机器，我们内心是通过这个身体来发送我们生命的信号的，身体也是一个接收器，就是这个世界宇宙万物啊，都是通过身体的接收器接收到你的生命当中来，你接受了什么你的生命就有什么。如果你通过这个身体，通过眼睛耳朵，结果接受来的全是垃圾，你的生命最后就成为一个垃圾堆，成为垃圾堆就是蛮非常的烦恼痛苦纠结。我们看到很多人，因为他一天到晚看到的这个社会人生生活当中都是负面的东西，他不是垃圾堆才怪。那如果你聪明有智慧，这个我们早上诵戒戒律里面都说了，叫譬如风采花，但取其味去，不坏色与香。蜜蜂采花把甜蜜都采走了，但是它不会把花的香跟颜色破坏掉，反而让花开得更漂亮。就当你在这个世界上活着，你所摄取的是使自己的人生更加健康，更加身心更加的快乐愉悦自在，但是你并没有破坏这个世界，你把这个世界反而更加的好。那个花如果被风采过以后，它结的果实都更加的满，那就变得更加好了。所以它要告诉我们一个内心中所向往的什么样的人所向往的什么样的境界，你会通过你的身体和语言表达出来。所以这个身体很奇怪你以为它只是个肉团，好像这个吃吃饭睡睡觉混吃等死呢，实际上它不是，它还是一个整个生命的接受器。我们如果没有这个身体跟这个世界就无法接触了，你眼睛没法看，耳朵没法听，嘴巴没法说，你说跟这个世界怎么没法交往了？ 你跟这个世界能接受，是因为有这个身体，所以它是接受器。但是你接受什么，不是身体说了算的。同样的眼睛，同样的耳朵，有人接受到了非常美好的信号，有人就接受到了非常懊恼的情景。有些人你明明是好心跟他说，他会得寸进尺啊，就像爷爷奶奶对孙子孙女很好，结果就把他宠宠坏掉了。那这个好你接受到了什么？同样的道理，我们这个身体还是我们生命内在向外发送信息的一个信号台，发送信号的。我现在在讲话就是发送这个信号。那每一个人的言行举止都在发送信号，你要向这个世界发送什么？所以这个你如果没有恭敬的心，你发送出来的东西有问题。有一天当你发送的信号危害到别人的时候，别人就会找上门来了。这个世界都是因果的，因和缘。你给世界创造了不良的因，不良的条件，那不良的条件反馈过来到你的身上，你自然要去自己去接受它。所以恭敬是指在人际在众生界的关系里面，我们要对于这个这个佛菩萨圣贤比我有成就的人产生一份深深的敬仰。只有这样的敬仰，我们的生命的方向就非常明确，你一定会往哪个地方靠。那如果你敬仰的就像小孩子，有些这个13、14岁14、15岁叛逆期的小孩，他看到了有些那个007啊，看那个电影电视什么的，哎，他就喜欢摆酷，哎，跟黑社会的老大一样，搞成一个这个小流氓团伙，他以为那样是酷，他接受到了不好的信号，那他知道了这个消息。如果他知道的是圣贤呢，他觉得圣贤的这个身心是何等的美好呢，他向往的肯定会不一样。所以我们看到，就是当我们对于这个从内心呢向往着你所尊敬的事情的时候，你尊敬的是什么，这还是要有讲究的。如果你说这个简单的说，你在看到一个有成就的人，如果看到他对社会做了多少的贡献，你向往，你是一种慈悲心的开发。但如果你看到说他名很大哦，有很多人围绕着他哦，在享受荣华富贵哦，那贪名图利啊，就变成唯利是图。同样的成就，那你向往极乐世界也是看到极乐世界是无有众苦，但受诸乐，是阿弥陀佛成就的净土，没有人在那里能受苦。如果你向往没有苦的地方，这是对的。可是如果你想说极乐世界黄金布地哦，那个钱比我们这边多，我们这边还没有那边好，我还是到那里多要点钱吧。哎，如果是仅仅是这个想法，当然这个名利世间的东西呢，它是好东西，也不是什么坏的。就是这个人名声好，肯定有他过人之处，肯定有他有人敬佩的地方，他的名才会好。如果大家都群起攻之了，那个只是骂名，臭遗臭万年了，哪里还有什么好名声？所以只有好名声也对也没错，但是你要知道他的背后啊，你不仅仅只是一种简单的这个名和利而已。这名利的背后是利益众生的，是让众生能够赏心悦目，或者说让社会能够发展啊，能够健康繁荣。就这样想好了以后，我们心里就心安理得，很踏实，实际上就把这个美好的一面就逐渐的开发出来。那么另外一个的人际关系呢，就是比我差的，那我们对比我差的人什么态度？最好的态度其实就是谦让啊，谦让其实蛮难的。谦让呢，从这个身体上说， 古人讲就是谦谦君子啊，这真正的君子他是像水一样，有智慧的人也会像水一样。水呢是叫处众物而不争，水能上利万物，处众物而不争。上利万物是水是滋润一切万物的，那一切树木丛林花草如果没有水它就开不了花长不了叶，它就不会有那么绿有那么漂亮。所以当你知道这个所有一切万物需要水来滋润的时候，那我们也要学水，我们也要让一切众生一切生命都能够得到滋润。还第二个它更厉害的是处众物而不争，众物就是大家都讨厌它都厌恶的地方，这是最低的地方，就水往低处流，人往高处走，我们人跟水背道而驰。但实际上这个处众物而不争也是高处，就当你的谦卑到了极致的时候是以无害。所以谦卑的人永远不会受伤害，你千万不要说他今天骂我，我不骂两句被他瞧不起啊，他就以为我好欺负。其实你错了，真正生气的人骂你的人动作来的人，你做的最好的是向他一鞠躬，对不起我错了，好了 OK 我走了，这是没有任何事情的。你内心也不是专门这样要气他，就是你内心知道自己还不够好，还让坏人看不上眼，你要让好人看得上眼，让坏人 看得上眼那也要很厉害的。就是你自己我们的智慧慈悲确实很不圆满，所以与人相处呢，你没有办法把那些不良的这个坏人呢，没有办法把他教育过来。那么最好的这个状态就像水一样，就是当你又能够利益众生，又能够把自己谦卑到最底下的位置，最底下的位置水最脏的地方啊，像垃圾啊，最脏的地方水都往那个地方去流啊，流在最低的地方呢，其他地方都有人争的，那个枪打出头鸟，你知道那个你老是在那个墙上待着摇旗呐喊，人家一枪就把你蹦了。但是你只有在最谦卑的地方，在不起眼的地方，你是最安全的。这个也是古人的智慧啊，他告诉我们，就是佛法呢告诉我们是两样，就是谦卑也是必须的。就是当你谦卑的时候，你第一才能够找到真理。就像一个国王，如果他没有过经历过平民百姓的生活，他就不知道百姓生活有多艰难。就一个位置很高的人，他如果没有在这个基层工作过，他不知道基层有多困啊，有多少的困难。那么当一个这个有成就的人，他如果不知道地狱恶鬼畜生的痛苦，不知道贪嗔痴带来的痛苦，他就不知道如何下手去教别人不要去贪嗔痴。所以当你谦卑的时候，实际上是增长智慧。水非常好，你看在这个观音菩萨的甘露品当中，大悲水，水代表慈悲，因为它滋润万物，这是慈悲。这个水又代表智慧，因为古人讲的仁者乐山，智者乐水，有智慧的人都会像水一样。像水一样怎么样呢？山不撞水撞，你看山都不动，水都是绕着山，不管多深多冷的这个山沟，这个水总是这个毕竟东流去，青山挡不住，没有谁能够挡得住这个水的，没有东西挡得住，它一定会东流到海。什么意思？就是当一个谦卑的人，没有生活当中没有东西没有困难能挡得住他，因为他自己的要求很低很谦卑，那把基础呢看得很清楚，就是所有的世间的事业，包括佛菩萨的成就的道业， 佛菩萨的道业，这个《华严经》里面讲，就是以这个众生为根本，这个大悲水灌溉菩萨是花果，就成就佛菩萨的花果是众生才是根。如果我们的慈悲心，我们的智慧没有通过在众生的这个份上去实践，你怎么表达你是一个慈悲的人？所以在内心中像水一样处在最低的地方，别人不会跟你争，处众物，就大家讨厌的地方，就像我们这个无论哪个场所啊，无论是单位也好，这个寺庙也好，你一个扫地的，一个扫厕所的，你认认真在那里干这些活的人，没有人跟你争的。那如果是你是一个职位高的，可能有人会争，就是没有争的地方，所以没有害，就没有任何的伤害。你不想受到伤害，你是在位置低一点。当然你说位置低了，那我是不是不要成佛了？成佛虽然位置高，但是佛的位置也是最低的，因为佛看到了一切众生都能成佛，他把一切众生跟蚂蚁虫子能够平起平坐，这是佛的慈悲心。其他这个世界没有哪个人，没有哪一种思想有像佛这样对生命彻底的尊重到跟佛一样的。所以这个谦卑呢，当我们内心能够谦虚下来了，我们确实能够让就是把美好的东西可以让给别人把这个这个好像修行的道路那么还有当你有东西的时候才表现你能让给别人。就像你赚了一些钱，你让别人去花，你连钱都没有，你拿什么让给别人去花？你有智慧，你才能让别人变得有智慧。所以谦虚的人他才能让别人有受用。所以有些人他会对这个社会现象对那些修行不好不如自己的人这个很排斥，或者呢这个出言不逊觉得这个没什么了不起，大不了把你开除了。实际上当我们内心就可以看到，就是当我们作为一个修道在菩萨道上的人，对于那些好的人确实要产生敬畏喜欢，但是不好的人呢，能不能帮助他，帮助他也改善，就只有这样我们才是走在菩萨的道上。如果这个心没有，虽然我们说一个寺庙要有一定的规矩，那个不良的人不听劝告的人我们就把他 pass 掉，就让他过去开这个签单，按规矩要共住，不共住的不行。那这共住的目的呢，是建立一个好的制度，大家在这里起步就高他学习的进步会快，是为了这个目的。所以我们开除他呢，也是为了让他能够更好的这个反思自己，让自己努力，要这样的慈悲心就去对待他。如果没有这个慈悲心呢，这个更进一步的说，这个从这个对众生的救度的角度来说我们看一切众生还是应该想尽办法帮助他们，把他们度化过来才可以的这个是这个谦让，就人际关系，比我好的比我坏的这两样看清楚了，你的吉祥就在人际关系当中就会铺展开来，也就没有人能够拿你有办法。因为在人生的路上，有些人是觉得上级会压着我受不了，有些是会觉得比我差的人拖我的后腿我也受不了，就这两样呢恰恰是不吉祥的来头。就是你觉得人生不顺利就是这个人际关系没处理好，那这个吉祥经就告诉我们了，对你好的人你觉得他压你的，你就恭敬他，你发自内心的恭敬他，诚实的真诚的恭敬他，他就不会压着你了。这很奇怪，因为你恭敬他，你跟他是同一个鼻孔出气的，你就顺气了。这一气顺了以后你的整个生活的工作环境就改变掉了。那么 你觉得这个拖你后腿的人，你如果谦让谦让呢，你就把他给培养起来了。这个同气相吸啊，是非常有意思。就我们讲这个有缘的人，就叫同来佛座下，都是有缘人。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跟你差的人你有缘遇到了，你有足够的谦卑的力量，一定会把他同化过来。所以当他同化过来的时候，他就不会给你捣乱了，这叫吉祥。人际关系不吉祥，有些人被人给啊，我认识好几个人了，被他身边的人打死啊，就是恨他的，就把他打死了。你说这个是什么道理？因为他平时就是非常瞧不起人家，说话都是非常尖酸刻薄，那他下面的人，我没本事，你睡着了我把你打死，这就不吉祥。所以一个吉祥的人是什么？这里面就告诉我们，对你好的你恭敬他，比你差的坏的你谦让他，他哪怕自己出了什么大事情，他心里想到还有一个人跟我差不多，对我还不错的。那从这个让身体，让我们这个生命生活能够吉祥，这两个是最好的方法。那么知足和感恩呢，它指的是你已经拥有的东西你要能够知足。你自己没有拥有，当别人给你的时候你要感恩，就是原本有的不管多少。有一句汉语里面有个词叫敝帚自珍，扫帚啊，扫帚就是虽然是一个扫地扫的剩下最后一点点了，但是是我自己家里的，我天天扫地扫习惯了，我也很珍惜也很宝贵。也就是说对你已经拥有的福报，你不要太小看自己了，有饭吃有觉睡，生活能够平安无事，就已经很幸福了。你要能够知足，不要在这个已经正常的生活之外还在那里异想天开，老想要干嘛干嘛。那个不知足的人呢，他容易出问题。就像这些这个遇到金融危机就跳楼的这些人，实际上他是极不知足啊，这个不知足就容易造成了这个不吉祥的这个征兆。知足，那么懂得感恩更加重要，就是所有的一切给我的，不管是上天给我的正面的负面的好的坏的，我都应该懂得感恩。当我们懂得感恩的时候，所有给你的东西都是正面的营养。举个简单的例子，就算是吃一口饭，这个饭吃下去到底你能吸收多少的营养，对你有多少的帮助，它是不是一个药？如果这个药你吃了以后你心里很担忧，觉得这个药吃了这个医生没用，药吃了没用，这个药真的没用，因为你的大脑已经排斥这个药，在你的这个神经系统里面大脑的指令发送出去说我排斥它，你就一点都吸收不来。所以古人讲爱吃三分补，你知道什么叫爱吃三分补？你有感恩的心，你知道这个东西好。那么这个人也是一样，当一个人跟你说你教导你的时候，或者呢甚至是骂你的时候，你要懂得感恩，我错了他骂我，当你觉得自己是错了，你接受了别人的时候，他就是你的营养。当你在排斥的时候，其实你自己的大脑已经产生了排斥的这种激素，排斥外物的激素，把自己搞得这个身体也不健康。所以当你产生排斥的心，你的脸上眉头会皱起来，如果严重的全都会捏起来，身体这个痉挛就特别严重的，就受不了。但是如果你是感恩的，是非常欢喜的，这样的心态呢，他整个身心是疏松的、舒展，这个轻松自如的，他会向健康的角度去发展的。所以这个脑子出问题的人呢，他的内心基本上是不懂得知足、不懂得感恩。已经拥有的安静的地方，他觉得别人热闹的地方好， 到热闹的地方又显太热闹，又要去安静的地方，反正是睡着了又嫌自己睡得太多，睡不着又嫌自己失眠，就总是要这个担心这个担心那个。实际上呢，在你这个懂得知足懂得感恩的时候，在整个人生的过程中，不但是这一生，就这一生你人有生老病死啊，哪怕我生个病啊啊，生个病也要很知足，没有把我病死。但是死呢，也想想死，反正早点死也好，这个世界也挺苦的，我到极乐世界去也蛮好的。如果晚点死呢，在这里多留几年，陪陪亲人，然后帮帮他们念念佛，做做好事，也挺好的，也没什么不好。所以你懂得知足、懂得感恩的人，这个整个人生所向披靡，没有敌人。所以吉祥经把这个人生最关键的几点都告诉了我们，就这个是实际上是做人的道理，就是把对人和对物，对人你要恭敬谦让，对物呢要知足感恩。那懂得知足、懂得感恩了，这个凡夫众生遇到这个该恭敬的、该知足的这个好事情的时候，我们说他会产生了这个傲慢的心理。如果遇到了些逆境不好的时候呢，我们会产生了一种自卑和烦恼，这两种不良的心态。但是你要知道，佛菩萨就是大乘的菩萨，他要修行的过程中，因为他首先要有智慧，不能生烦恼，所以有智慧啊，不住生死，凡是六道生死轮回的这一切无常的法，他知道这些都靠不住，暂时让你靠一下，有一天他会离你而去，所以他不是永恒的依靠。那么对这些这个已经拥有的现实生活当中的这一切，他产生了这个智慧之后啊，就不会为拥有的东西，不管是顺境还是逆境，他不会产生烦恼。所以有智慧他不住生死，那么他有慈悲呢，也不住涅槃，叫悲智双运。那么具体到生活当中，遇到一件事，遇到好事情，他会增长智慧。是我们人的智慧哪里来，就是这个有一句话讲，火不烧山山不肥，人不到外面不聪明。这人如果天天困在家里啊，困在里面也不学习，也不到外面看看世界，你就不聪明，傻傻的。就是遇到了顺境好的事情的时候，要善于总结，这就是智慧。好的榜样都在那里了，你看到了，你智慧自然就提高。所以我们有时候一读这个楞严经啊，人家为什么说自从一读楞严后不看人间糟粕书，一看到这个楞严经里面的智慧这么高深，把人生的这个修行的成佛的所有都讲得这么通透，大部分的人听不到佛法，不能闻教法，都是稀里糊涂的过一辈子，看看书，杂七杂八的书什么都看，消遣的，好像这个日子挺难过才要消遣。你又读了楞严经，哪里还有什么时间去消遣，自己正事还干不完呢，那么多。所以自从一读楞严后，就不看人间糟粕书。那么所有的智慧，就是当你遇到正面好的时候，你增长智慧，那么遇到坏的不好的时候呢，唯一的办法是增长慈悲。所以这个世界很好，古人讲的乱世出英雄，这个乱世怎么会出英雄，乱世众生太苦了，太苦了，大家太受不了了，总有人揭竿而起，要为大家担当，要为大家受苦，这个时候这个英雄出来就多了，那就是慈悲心被开发出来。是我们这个要修慈悲心，诸位要在娑婆世界修，你修得快一点，娑婆世界太苦了，你要到极乐世界去修慈悲心啊，基本上没门。那极乐世界大家都已经很好了，你那个他已经生活在 四边都包含着慈悲的念在里面了，所以他已经被慈悲包围了，你想再启发慈悲心是比较难的。那在娑婆世界，菩萨他看到所有不好的赶紧改，赶紧进步，所以取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不但自己改，你还帮助众生改，让你发起想帮众生改正的时候，你那个慈悲心就非常大，大到极致，就是悲智双运的菩萨乃至佛陀。所以这两句话呢，也是讲到了根本上，就是知足感恩啊，这个恭敬谦让。那么如果按现实生活这样就够了，可是如果按佛法的修学呢，后面还有一句叫即时闻教法。今天我们有些居士啊，大家记住要即时闻教法，听闻佛法就像加油站一样，你那个车开着开着都没油了，你还不来加油，但是开不动了，就经常要听法，听到你自己法还有受用，当你觉得法不受用了，赶紧多听啊！这个闻教法还有很多的窍诀，我们下次再讲。阿弥陀佛。